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通向他人，抵达自己。我是主播 Jade， 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阅读文字介绍，获取每期嘉宾信息及加入快闪群的方式。2021年，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那个时候因为我在一家美国公司上班，然后我有个同事，他给我们介绍比特币，那个时候只有比特币，然后他就突然冒出来说，哎，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那个，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公司里面就是每周有一个活动叫 T-Hour， 就是可能大概是每周五还是什么时候下午，就大家就开个 Zoom， 然后坐在一起就瞎聊，然后每期有一个主题，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公司都是远程的，就所有人都是远程在中国这边，所以就有这样一个东西，就是大家可以交流嘛。
哎，那个时候就有 Zoom 吗？
那个时候应该是 Zoom 或者是 Skype，我有点记不清楚了。是12年的时候，那个其实有点像最近特别火的 Clubhouse。
真的假的？
真的，其实就是一堆人在里面瞎聊，对吧？然后他就说，对，我最近发现有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是比特币，对吧？他就带到那个叫 T-Hour 的那个活动上面来，就给我们介绍，做了个 PPT， 然后介绍这个东西怎么怎么厉害，对吧？然后它怎么怎么像一个，它为什么是一个货币，就大概就讲这些东西。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至少是会觉得很有意思吧，因为它是一个软件嘛，对吧？然后对于程序员来说就是你经常琢磨的东西是说我怎么样做一个手机 app， 我怎么样做一个网站，但是现在出来一个项目，且不管它是不是真的，对吧？他说我要做一个货币，你就会发现它是跳脱的，它是跳出这个思维范畴的，它就很有意思。然后刚好12年、13年还是14年，反正就那段时间，12年到14年，比特币应该有一次冲高的一次涨幅，然后那个时候就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这个东西，就是他可能第二次就进入了我的视野，然后你就会觉得就是说，哎，这个东西居然好像有那么一点像真的，对吧？它不像是完全是一个骗局，它居然还，对吧，还能再回来，而且是可能是一些新闻在报道它，因为价格嘛，对吧？然后你就会这个时候你会开始真的就是投入一些时间去研究它。然后你第一次研究它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出来 ASIC 矿机了，就专业的挖矿的机器。这个东西首先就给你一个对做技术人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跟硬件相关。然后你会看到，为了这样一个软件，居然有人真的投入资源去专门做一个专门的硬件来运行它，
就更像真的了，
就更像真的了。而且你会觉得哇，这个好专业啊，对吧？就是你知道，就是。程序员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很专业的东西，因为就像你买手机的时候，你会去看各种各样的参数，对吧？它是什么样的不锈钢，就这种感觉，这一点就很有意思。然后当你投入时间研究越多，后来我是就是不知道怎么着吧，就看到 Quora 上面，就那个问答网站 Quora 上面有一个回答，就是说就是他大概问题可能是说，你觉得比特币有没有价值啊什么的，然后就有一个人，他就是从技术的角度去回答，他的角度就是说，且不说比特币是不是一个货币，但它一定是一个分布式数据库，而且它是一个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分布式数据库，因为以前的分布式数据库呢，它都是运行在一个温室环境里面的，你可以这么去认为。因为比如说你以前的这个分布数据，比如说阿里，对吧？阿里它做了，它内部它有很大的数据库， 它的数据库可能有1000台服务器、10000台服务器在后面支撑它运行，但不管它有多少服务器，这所有的服务器都是属于阿里的，对吧？你换成 Amazon 换成 Google 都是一样的，它都是属于一个公司控制的。这是一种、这是一种就是说在过去就是2010年以前吧，这是一种想当然的模型，就是大家都觉得这就是天经地义的，除了这个就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了，对吧？然后那个 Quora 的回答就说 OK， 比特币其实告诉了我们一种新的范式，它不同于以往这种模型。他说的是说我还是可能有1000台10000台服务器，但是他们是由不同人控制，而他们又可以相互不打架，对吧？虽然这不同的人他们各自有不同的诉求，各自有不同的利益，甚至里面有些人他就是他整天琢磨要怎么样去破坏这个系统，但是没关系，这些服务器还是能够很和谐的一起运行，然后为全世界所有人提供一个服务。 OK， 这是那个回答。我觉得这个回答印象是非常深的，因为我觉得他说中了一个很本质的东西，就是告诉你，就是说比特币它的技术创新在哪，对吧？然后你被他这样一说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好像真的是这样，对吧？他就是说你会发现，就是说其实你可以不去关心他具体做什么，你仅仅从很纯粹的技术角度去看，它也是一个进步，也是一个创新，然后你就会很有兴趣去研究，就是说为什么，这样就会被吸引进去。对，
在此之前 BT 算分布式数据吗？
BT 算BitTorrent 和比特币的区别是说 BitTorrent 它没有维护一个共同的一致的状态，或者说一致的数据库，就是说 BitTorrent 是这样的，它好像是说我想怎么举个例子啊，BitTorrent 好像是一个群岛，就是它也是一个分布式网络，但是呢这个分布式网络里面有很多的机器，每个人维护自己的机器，然后每一台机器上都有一部分数据。那至于这个群岛所有的岛加起来，他们所有这些数据加起来，这个总和是一个什么东西，是你可以认为是没有人知道的。他不关心这个总和，他只关心说我反正这里有这么一个集合，对吧？那我知道里面有3张 CD 是这个服务器上有，另外5张 CD 是那个服务器上有，它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东西。然后呢对于比特币或者说区块链来说，他们最重要的东西是说他们会形成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说无论在这在区块链里面，就在比特币里面，对吧？就是这里面可能有1000、10000台服务器，然后呢这所有的服务器都知道我们维护了一个共同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里面有1234，我知道其他人也知道这件事情。 OK，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那个时候你有想过自己去做一个节点吗？去做其中的一份子？
有啊，其实当你去尝试下载比特币的就是它的客户端然后把它跑起来的时候，你就是节点了。所以你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你在跑一个节点，反正你就下下来了。然后我记得就是说当时其实最让你震撼的或者说最让你惊奇的一个东西是说你的节点可以不用一直运行。然后你的比如说你有几个比特币，对吧？它还会一直在那儿。然后你的钱包也你的节点也不用运行，别人就可以给你转账。就它和那种就是你以前见过的那种分布式系统特别不一样，因为大部分就是如果你接触过很多那种以前的那些软件的话，就是它其实会要求你一直在运行嘛，对吧？你本地的客户端在运行，你才能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但是比特币的那个客户端它当时就是说你其实不用运行，别人也可以给你转账，然后反正你的钱就存在某个地方，你也不知道在哪，它就很神奇的存在那个地方，然后特别安全。然后这个其实现在对于就是区块链世界的人来说，这个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回到如果你倒退10年在那个时候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系统。那个是 那个感觉是很惊奇的。对，
嗯，那个是通过哈希算法的这套规则实现的吗？就是你不需要每个人一直在运行，但是永远有人在维护。
比那个更复杂一些。我们就以比特币来说，就不说区块链，那里面变化太多了。就以比特币来说，就是说首先它第一个特点是说它是全量复制的。就什么叫全量复制？像你刚才说 BitTorrent 它就不是全量复制，因为这个网络里面所有的数据那个集合不是每个节点都有的，每个节点可能只有这个全量数据的1%，对吧？但是比特币它是全量复制的，也就是说对于那个共享的那个知识的集合，每个节点都有100%的那个数据，这是一个巨大的区别。
嗯，
就是这意味着就是说比特币的网络它的冗余度是很高的，因为这边如果有1000个节点，这每一个节点它拥有的数据是一样的，就同样的数据复制了1000份，如果有10000个节点，它就复制了10000份。
嗯，
对于 BitTorrent 来说，它可能总是300%或者500%的冗余度，但是对于比特币来说，它会随着节点数的增加，冗余越来越多。这是第一个点，这是为什么？就是说，即使你关机，即使你把你的节点删掉，数据也不会丢，因为这个网络上还有其他9999个节点在帮你维持这个数据，你不用担心，它有很多备份，对吧？那然后第二个很重要的点是说，这个网络，这个全量副本的网络，它是有一个共识机制来维持的。所谓共识，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说，这个分布式系统里面有一套算法可以保证这所有的节点它看到的那个副本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每个字节都一样，100%一样。无论这个数据库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 Alice 要给 Bob 转账，对吧？转100个币， Alice 会减少100个币， Bob 会增加100个币，然后这相同的改动是所有的节点都会做的，都会在本地修改它本地维护的那个数据库。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说即使你不在线，对吧，别人也可以给你转账。因为比如说你是 Bob， 对吧，然后 Alice 给你转账，你没有跑节点，你也不在线，你什么都没有，你甚至都没有用过比特币，但是你有一个比特币的地址，就somehow 你有一个比特币的地址。那 Alice 给你转账的时候，他其实不是说把指令发给你，而是说他把指令发到广播到这个网络，这个网络里面所有的节点都会知道，哦， Alice 想要给 Bob 转100个，然后呢这个共识机制就会保证说所有人他本地维持的那个数据库都会做相同的修改。那这样就是说，因为有这么多副本，因为有这个共识机制，所以即使你不在线的这个网络里面其他的节点，它也会维持一个共同的想象中的那个数据库。那等你回到这个链上的时候，别人会告诉你说，那个3天前，对吧， Alice 给你转了100个币，你同步一下，这个我们都检查过了，这个转账是没有问题的，你就可以使用这个新收到的这笔转账。对，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
然后它是通过这种也是多重博弈，有其他人存在来保证每个记录的人他都倾向于记录真实的数据，不会说谎吗？
对，这个就涉及到就是具体共识机制是怎么样了。比特币的共识机制呢叫工作量证明。它像你说的，它是一种带有博弈机制在里面的东西，一种设计。然后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刚才说 Alice 想要转账的时候，对吧，它会把这个指令广播给所有节点，那么每一个节点它其实都会不停地去处理这些交易。那它处理交易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说它会等一个固定的间隔，比如说10分钟，它会在这10分钟之内去搜集网络上它听到的交易。比如说这个时候 Alice 说我要转账，然后 Charles 说我要转账， David 说我要转账，对吧，就是有很多很多人在这10分钟都发起了转账。然后比如说我 Jen， 我在这10分钟收到了这个30笔转账，我会把它们打包到一起，这10分钟搜集到的这个交易的集合，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区块。然后呢，我就会， 我产生了这个区块之后，我就要去解一个数学上的难题。我只有解开了这个难题，我才有资格把这个新产生的区块广播到网络上去给别的节点知道。
嗯，
如果我没有算出这个难题，那我就放弃了。我可能在算难题还没有算出来的过程当中，我会收到别人产生的区块。那个说明就是说，别人可能先把这个难题算出来了，就每隔十分钟，相当于这个网络会自动产生一个数学上的难题，然后这个网络里面所有的那10000个节点都会共同去解这个题目，然后比谁算得快。然后解这个题目的方法基本上就是靠猜，就没有特别的捷径，你只能不停地随机猜一个答案，然后验证一下它是不是，如果不是你就换下一个答案。所以总会有一个运气特别好的人，他纯粹就是运气好，他第一下就猜中了，或者说他猜了3000下就猜中了，别人可能要猜10000下才猜中。
嗯，
那么这个运气特别好的人，因为他找到了这个答案，他就可以把他打包的那个区块，对吧，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10分钟的交易集合，附带上他猜到的那个答案，广播给这个网络里面其他所有的节点。那么其他所有节点，因为他们还在猜的过程当中，但他也会不停地看，就是有没有人已经先猜出来了。他们收到这个区块，新的区块之后，他就会去验证说这个答案是不是对的。如果是对的话，他们就知道，他们就会接受这个区块，然后这笔交易，这10分钟所有的交易就被处理了，然后大家就开始等下一个10分钟，又等下一个10分钟去接收那些新的交易。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然后为什么我们把它叫区块链呢？是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每隔十分钟，平均每隔十分钟就会有一个新的区块产生，对吧？然后新的区块总是用一个指针，或者用一个它总是
箭头，
用一个箭头，对，指向前面那个区块。你就想象一下，就是就好像有一串区块，然后不停地在这一串区块后面增加一个新的区块，所以它很像一个链，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它叫做区块链 blockchain， 对吧？然后对于这里面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这里面为什么会涉及到博弈啊？就是博弈是因为这10000个节点里面有遵守规则的人，有不遵守规则的人，对吧？
嗯，
那么遵守规则的人就说 OK， 你给我发了一个新的区块，我觉得我看我一验证是对的，那我就按照规则，我跟在你后面，我去挖下一个新的区块了，我去产生下一个新的区块了。但是对于不守规则的人，我可以怎么做呢？我收到了你的区块，我也知道你的区块确实是对的，但是我把你的区块丢掉，我假装我没看见，对吧？然后我还是在原来那个上一个区块上在后面继续挖。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挖到新区块的人有奖励，就是你挖到一个新的区块，你可能能够获得比如说10个比特币的奖励，这是很大一笔钱。那我希望来拿这笔钱，如果我接受了你的，那意味着说这10分钟的奖励就归你了。所以我其实是有动力说我把你的区块丢掉，然后呢我干坏事，我还是继续挖我自己的。那么这里面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可以这样挖，但是呢如果这个网络里面只有你一个坏人，其他人都是好人的话，你想一想，就是其实其他人他会接受那个新的区块，他们会在那个新的区块后面挖，对吧？只有你一个人在老的区块后面挖。那么所谓的共识是什么呢？就这个网络的共识是什么？这网络的共识是说我们只认最长的那个链，这是最关键，其实也是最简单的一条规则。就是说那你想一想，如果说你一个人在那个老的块后面挖，你就想使坏，对吧？然后其他人都齐心协力的在那个新的块后面挖，那个新的块后面的链的增长速度一定比你快，因为那后面有9999个人在挖。然后你其实只有一个人。然后我刚才也说了，就是说解这个数学题的过程就是一个随机过程，就大家都是靠猜，那边有9999个人在同时猜，这边你是一个人在猜，所以你一定比别人慢。那么这个极限是什么呢？ 这个极限你稍微推一推就可以很容易想到，就是说其实是对吧，只要有超过一半的人是好人，他就一定就那个正确的链增长的速度就一定会比作恶的链快。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网络里面有一万个节点，我控制了4999个节点，然后剩下那个5001个节点都是好人控制，他们这些好人他不一定是一个人啊，然后这4999个人就是我一个人，假设那我猜的速度无非就是4999台机器同时猜，但是好人猜的速度是5001台同时猜，所以只要时间足够长，对吧，那个好人的链它长度比坏人的链长的那个概率是越来越大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说比特币里面有一个词叫51%的攻击，它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掌握的算力，或者说像我们刚才说的节点，对吧，你其实严格来说不是节点，就是说如果你掌握的算力超过了50%的话，就是假设好人的算力超过了50%，那么这个网络就可以保证安全，这是51%攻击的由来。那如果说坏人掌握了51%的算力的话，那他就可以做各种各样坏事，那个就不展开说。所以这里要注意的就是说，刚才其实是做了简化的，刚才我说其实是我刚才说的是说好人有5001个节点嘛，但是其实严格来说是你要掌握超过一半的算力，就是因为每个节点的算力可能是不一样的。
嗯，这就是为什么说算力及权力嘛，在虚拟货币里面。
对，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说我觉得首先这是为什么大家会说算力及权力，但是另外一方面算力及权力这句话是不能说完全错，但是是有很大的误导性的，因为这个会让你觉得就是说比特币的网络里面好像就是这个矿工说了算，对吧，因为他们有算力，他们有最多的算力，所以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OK，这里面有很多的角度吧，就是说我可以给你举些例子。首先就是说即使你有51%的算力，对吧，你能做的是什么呢，你能做的最坏的事情是我们所说的双花攻击，double spending。那么什么是双花呢，双花是说比如说我是就是还是以刚才那个转账的例子，我是 Alice 你是 Bob， 然后我是坏人，我是 Alice 我是坏人，那么我这个时候我想给你转一笔钱，我想给你转100块钱，对吧，然后我创建了一个转账一笔100块钱转账的一个交易，发到全网，被打包了，被打包到区块里面挖出来了，然后我有超过51%的算力，我可以做件什么事情呢，我在给你转账的同时，我同时给 David 我也转账，我花同样一笔钱，就是我可能总共只有100块钱，但是我同时给你转账100，我也给 David 转账100，这不就200了？这两笔交易一定有一笔要失败，对吧？那么因为我有51%的算力，所以我同时给你们两个人转账，我51%的算力，我先不做任何事情，先让这个诚实的链、好人的链打包我给你转的那100块钱，然后这个时候，比如说我是要向你买一个商品，买一个服务，对吧，你把商品发给我了，我做一个这个手机充值，你给我充值了，
成交了，
成交了，对吧，这个时候我开始使坏，我开始拿我的超过51%的算力挖一条分叉的链，分叉的点在哪儿呢，就是在我给你转账之前那个区块，然后我沿着那个老的那个区块挖一条新的链，这个新的链包含的是我给 David 转账的100块钱，不包含我给你转账的100块钱。那么因为我的算力超过51%，总有一天我的链会更长，对吧，那么那个时候就全网的节点都会认为我的这个链它的记录的这个账本是对的，实际上就把我给你的转账给回滚了，就不存在了，但是你其实已经给我充值了，已经，对吧，就我能做到这一件事情，这是一个攻击。但是我不能做到什么，我不能做到的是说，比如说我是 Alice 你是 Bob， 我是坏人， Bob， 你拥有，你在比特币的链上面你拥有100块钱，我不能做到的是我把你的100块钱花掉。
哦，
对吧，那个是密码学保护的，那个跟共识什么都没有关系。所以首先第一点就是说，我假设我是矿工，假设我有超过
100块钱，是吗？
对，我其实不能做任何事情。OK， 它还是有限制。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说，还有一个限制是什么？就是比特币的网络里面有不同类型的节点。就我刚才说的那些挖矿的节点，就出打包交易出块的节点，它是我们把它叫矿工，对吧？
嗯，
它是出块的节点。然后这个网络里面还有一些节点，它是不挖矿的，我就同步性的取块。就你们挖出来了特别好，我就同步一下，我知道了，我就做这么个事情。
我是志愿者吗？
我是志愿者，对，我就相当于说我愿意来保存一个副本，对吧？增加这个网络的冗余度，就特别好。然后呢，这些志愿者他同时也是一道防火墙，就是如果这个矿工他作恶了，他做了一个特别乱七八糟的事情，比如说他突破刚才我说的，就是他把你的钱，就我刚才说那种情况，他把你的钱给不是双花，是我就把你的钱给花了，我就直接把你的钱给花了，不是把我的钱双花。
嗯，
那么这些权节点其实会拒绝这个交易，因为他会认为这个交易是不合法的。这是为什么我不能直接花你的钱，因为权节点作为一道防火墙，他会挡掉这些交易，他看到这些不合法的交易之后他就不广播了。所以即使矿工去发一些这种邪恶的交易的话，他也不会被这个网络所接受。
嗯，
对。
是不是还有一个风险，就是假设说他都成功了的话，但是相当于比特币作为一种虚拟货币，它的信用就崩溃了。就如果有人用51%的算力做了这件事情，那么相当于他其实算力即权力，但算力也是他的财富嘛。那如果说比特币的整个信用崩塌，它的价值崩塌的话，那其实有51%算力的这大哥就也不值钱了嘛。他的这个
是的，信用的风险是一个，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能需要时间来教育的。就是因为大家可能现在会认为，就是说因为怎么说，就在还没有发生这个事情之前，大家会觉得比特币肯定是啥事都没有，它特别安全，对吧？怎么样都不能攻击它。然后这时候大家对它的那个预期，信用的预期会在一个很高很高的点。但是一旦发生，就是攻击是可能发生的，就像你说的，就是说不是说这个世界上一定没有人能够控制这个网络的51%的算力。比如说在文献里面，对吧，大家其实经常讨论的一种攻击是 nation attack， 就国家攻击。当一个主权来攻击你的时候，他拥有巨量的资源，他可以去控制算力，对吧？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这个时候确实是有可能做到，但是这个时候就会发生另外一个事情，就首先信用崩塌，对吧？市场肯定要崩溃一次，但是崩溃之后是不是我们所说的归零？大家觉得比特币就死了？我觉得可能不是的，对吧？当你发生这样一个攻击之后，那可能就是说大家要想下一步挽救的方法是什么。因为区块链可能它不仅仅是一个它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技术系统，它还是一个社会共识的系统。就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虽然老的那条链，就当攻击发生的时候，虽然老的那条链它可能在技术上暂时已经没法用了，它已经被那51%算力攻击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去分叉它，因为代码都是开源的嘛，数据都是 available 的，对吧？并没有人阻止你说我们去对代码做一些改进，我们对共识规则做一些修改，然后呢这个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都承认这条新的链，这是一个社会共识，对吧？就比如说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服务商，有钱包，有交易所，有围绕 有在比特币这个链上面做支付服务的人，这些服务商呢，他们又提供服务给很多很多的用户，比如说几千万、一亿的用户。OK， 那么当攻击发生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是说，这些生态里面的参与者他的态度是什么？你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如果我们首先，我第一点，我们在技术上，做了一些共识规则上，甚至是比如说挖矿算法上的修改，使得就是说，你可以用来攻击老的那条链的技术，或者说硬件，或者说挖矿的设备，不能用来攻击这条新的链。那我就在技术上首先做了一道防护，然后呢，数据都是公开透明的，
嗯，
我的用户并没有被任何人绑架，用户是可以自由迁移的，
嗯，
我可以把数据这个副本转移到这个新的链这边来。然后第三点就是说，假设所有的人都同意说这个新的链才是真正的比特币，那个老的链已经不是了，它只是比特币这个的青春期，对吧？现在比特币长大了，它经受了一次攻击，它是新的这个东西，所有人都开始用这条新的链。
怎么有种散户大战华尔街的感觉？庶民的胜利，
是有一种这种感觉。我觉得区别就是说，这个过程是更加公开透明的。
嗯，
你想就是说，当你说 GameStop 这种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并不知道真的发生了什么，
啊，
你看不到里面的各种数据，但这里，
嗯，
是你能看到所有的事情，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我要不要选择这条新的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其实这样一个事情，你可以认为就叫，差不多吧，你可以认为叫 hard fork。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区块链里面比特币社区总在讨论硬分叉软分叉，对吧？硬分叉我们应该跟着谁走，我们应该向左还是应该向右，然后你会发现就是说，其实比特币十年的历史里面发生了大量这样的讨论和实例，你可以去借鉴。你会发现就是说，它确实是一个社会共识，因为每次硬分叉的时候，其实发生的事情本质是什么？本质是说，有人觉得我们要向左，有人觉得我们要向右，然后他们都在拼命的说服社区，让这个社区同意说我们确实应该向左，或者说我们确实应该向右。他在拼命的说服交易所钱包这个生态里面的所有的角色跟着他走。
嗯，
因为只有有人跟着你走的时候，你的生态才是一个有活力的，会继续维持下去的生态。如果没有人跟着你走，其实你要 fork 比特币非常简单，你可以随便，代码都是开源的，数据都是开源的，你现在你一个人你也可以 fork。 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没有人理你，没人理你，对，
好民主的感觉哦。但是你说的这个硬分叉的例子是不是在那个以太坊上真实发生过？
硬分叉在以太坊上真实发生过，但是以太坊的哲学和比特币就不太一样，就是说，
嗯，但当时的那个硬分叉和新的共识建立是因为一个什么事件啊？
首先说一下大的背景啊，就是说，以太坊是比特币之后一个新的一个区块链，对吧？然后它是一个更加为去中心化的应用优化的一个区块链。然后呢，它意识到就是说，因为他要去承载这些不同的应用，然后呢，他在设计的时候，他有没有办法看到说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应用，以及这些应用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支持？所以我其实没有办法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设计都想好，对吧？一定会出现我想象不到的东西。那么这个怎么办？所以我就得采取一个和比特币不一样的思路。比特币其实一开始就想好了，我就要做一个支付系统，就所有的功能都在那儿了，不会有再多的东西，该什么样就什么样。所以比特币可以一开始把所有的事情想好，然后就说我不想再变了，我不想再做任何改变。以太坊的意思是说，我一开始想不好所有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一直改变，那么我们要一直通过硬分叉的方式去改变。
嗯，
所以以太坊历史上有非常多的硬分叉，你可以认为硬分叉对于以太坊来说，它更像是一种技术升级。
嗯，
就大部分的硬分叉它是技术升级，它的硬分叉是为了说，我们又给以太坊的区块链，我们又给虚拟机增加了这样那样的功能， 然后呢这样那样的功能呢只有通过硬分叉才能部署到这个网络里面，部署到所有的节点上面。所以呢大家就我们大家协调一下，我们一起来硬分叉吧，对吧？然后你们可以看一看这些功能确实是为了这个网络更长远考虑，为了这个网络更好，大部分是这样一种东西。所以这样的硬分叉它会比较顺利，但是也有例外。例外的是什么呢？例外的是以太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次很严重的盗窃的事件。就是说当时在以太坊上面有一个应用叫 The DAO， 然后这个应用呢其实很类似一个大家来众筹一个风投基金，你这么理解吧。就是说有个人在以太坊上，就他非常有名，然后他说我们可以把大家所有的钱都交给我来管理，对吧？然后我去帮你们投各种各样新的项目，然后就有可能获得很高的回报。然后大家一看，哇，是哦，这个好像以前从来没有过，特别牛逼，然后我们都来干吧。然后这个项目就当时就融了大概可能多少忘了，1.5亿美元吧。然后这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一个想法，然后当时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因为这个众筹当时直接就冲到了就是众筹项目所有历史排行榜的可能前3还是前5吧。因为那个时候最火的是那个有一个众筹网站叫什么来着忘了。反正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区块链上面，你就发现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类似全世界最大的众筹网站做了好几年才做成的一个效果，对吧？大家都很兴奋，都往里面投钱。但是这个应用它的合约出了问题，导致说所有的钱都被偷走了，他丢了很多很多钱。
不是也有人怀疑是团队自己？
那个不是，那个基本上不太可能是。
被偷走了。
被偷走了，然后这个影响到以太坊社区里面所有的人，不仅影响到所有的人，还影响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以太坊的长远的规划。因为以太坊的长远规划是说，我们要在几年后从 POW 转向到 POS。POW 就是我刚才说的比特币用的那种共识的方法，工作量证明。但是区块链世界里面有很多人热衷于一种新的共识的方法，叫 Proof of Stake。 Stake 怎么翻译？权益证明，对吧？就是说你拥有这个区块链上多少的代币，你就有多少的出块的权利。然后在比特币里面，在 POW 里面是说你拥有多少算力，你就有多大概率能够出下一个块，对吧？那么在 POS 里面就是说你拥有多少代币，你就有多大概率出下一个块。然后以太坊是很早就规划好要往这条路线转的。但是这里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很多人，就这个社区里面很多人都把他的代币投到得到里面，得到里面可能汇集了当时整个生态里面10%的代币。然后呢这些代币又被一个人给偷走了。所以你想它很自然的一个后果就是说，如果我们未来转切换到 POS 的话，这个人会有很大的话语权。这是一个影响长远的一个
大 boss
大问题。所以这是为什么当时就是说整个社区争论了非常久，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去把这些钱给通过硬分叉的方法给救回来，对吧？还是说我们应该遵循 Cody's Law， 对吧？就是代码及法律，我们偷了就偷了，那是你们这个程序员太烂了，你们自己的犯的糟心的事情你们要自己去解决。所以争论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说 OK， 没办法，我们还是得硬分叉，我们得把这些钱拿回来，我们不能让它影响到更长远的那些东西。所以最后是做了一次硬分叉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当时这个争论是非常大的，这个硬分叉就是一个争论非常大的硬分叉，它跟我刚才说的为了技术升级的硬分叉是不一样的。因为为了技术升级，大家都会觉得所有人都同意，就是说这个好，对吧？我们都同意要硬分叉，我们都同意升级我们的节点。但这个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就不同意，就是说你亵渎了区块链的精神，你亵渎了这个，你亵渎了那个。所以这一部分人他当时就不接受这条新的链。刚才说了嘛，硬分叉其实就是你深造一条新的链出来，对吧？这些人他就说我不同意这个新的链是正统，我觉得那条老的链才是正统。我们要去发展那条老的链，我们要继续开发它，我们要继续在它上面挖矿，继续出块，继续打包交易。我们要把 以太坊刚创立时候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所以那个项目叫 Ethereum Classic， 叫 ETC， 它就沿着老的那条路走下去了。这个时候当时就当时是有这么个事情。对，
那说回到那个比特币的工作量证明，所以最开始这个挖矿的设计其实是为了奖励这些共同维护账本的矿工，然后让他们有动力继续去维护这个账本并且记录真实的数据。也就是说最开始比特币本身这个币的作用，它并不是说想让自己涨很多很多很多倍，然后想让大家为了挖币而挖币，是吧？
对，
这是我的理解。所以最开始它是想做一个支付系统是吗？
对，它的白皮书讲的就是我要做一个 payment。 对，
嗯，所以这是今天真实的比特币和最早的设计最不一样的一点。
其实不一样的地方非常多，就是
嗯，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一个东西是怎么随着历史的进程改变自己的。它像你刚才说的，它其实只是想做一个匿名的支付系统，
嗯，
对吧？那么到现在来说，其实比特币的叙事 narrative 已经不再是说它要做一个支付系统了，大家觉得不靠谱。就基本上比特币社区已经形成了这个共识，就是说它做支付不靠谱，因为首先它价格波动又大，然后现在这么贵的情况下，我做一次转账手续费到突破天际，对吧？太贵了，我根本用不起，它根本就不适合做这个东西，跟支付宝比差远了。
嗯，
那么它适合做什么呢？现在的叙事是说比特币是黄金，它特别具有数字黄金的特征，它特别贵，它价格可以波动，对吧？黄金的价格也可以波动，然后呢，大家平时也不爱去动它。这个跟支付是截然相反的，支付是说你每天有很多来来回回的流水，但是黄金是说我就丢这个地方我也不动。然后它是一种储值的一种资产，然后你就可以去买它，就像买黄金一样，这是现在的一个主流的一个观点。对，然后包括比特币的代码吧，就是说其实也经过了很多的修改，比如说中本聪刚开始发布的那个版本的比特币的代码其实是有不少 bug， 然后有很多功能是不完善的。那么在10年的发展过程当中，首先就是 bug 慢慢被发现，有的是通过攻击被发现，有的是说安全团队自己发现，然后这些 bug 被一一修复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功能上也得到了扩展，比如说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所谓的这个隔离见证 Segwit， 然后有了隔离见证之后，你就能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说闪电网络啊这些后面的一系列的更多的东西吧。然后现在比特币还是在不停的进化的过程当中，但是总的来说它在技术上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保守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承载的保守，对，因为它是一个已经承载了太多价值的一个系统，所以大家都不太愿意去改它，所以它的进化的速度是很慢很慢。
那你个人认同这种现在的叙事吗？
我挺认同的。
那什么时候你开始关注以太坊啊，然后成为它的特别早期的拥护者还有
我关注以太坊那个时候我已经入圈了，我在做一个自己的一个创业项目吧，那个时候，然后因为工作的关系，就是你必须去研究很多很多的区块链的项目，然后那个时候就2014-2015年的时候吧，就是以太坊开始白皮书出来，然后开始众筹，然后加上身边的朋友吧也在给我介绍这个项目，然后我就去看，然后大家讨论，然后就发现哎，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对，所以就很迷，当时会很迷。
相比起比特币的进步吗？
相比起比特币和其他很多项目的进步，因为在以太坊之前其实已经有很多也有很多明星项目，就是现在可能大家都已经不知道了，比如说 Nextcoin NXT， 比如说 BitShares，比如说 Peercoin， 对吧？就是 Litecoin 也是，Litecoin 现在还在了，就很多很多这样的项目你会去研究，就是说但是你会发现在以太坊之前那个时期，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山寨币时期，
对，
这个时期大概你可以这样分啊，就比特币时期，就只有比特币，山寨币时期，以太坊时期，我们现在应该还是处于以太坊时期，就基本三个阶段。山寨币时期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说大部分的项目是通过 抄比特币的代码，然后做一些小小的修改，变成一个新的项目来 launch 来发布的。所以你看这些项目其实都会大同小异吧。像我刚才说的是很突出的，就是说已经做了非常大的改变的例子，就是说 NXT 啊 BitShares 这些是变化很大的。变化很小的典型就是 Litecoin 其实没有改什么东西，改了很少很少的东西，它基本上就是比特币，改了一些参数你可以认为。
所以这些山寨币有你任何一个你觉得就是有价值的改变吗？还是基本上
有啊，
都会随着历史的进程而消失？
山寨币其实有很多想法，就是说你可以这么认为吧，就是说首先很多山寨币只是改参数，典型的就是Litecoin， 然后有一些山寨币呢，它是有一个灵光一现的想法，比如说 Peercoin， POS 就是从 Peercoin 里面出来的。这是他首先提出来说，我们其实可以用 Proof of Stake， 不用 Proof of Work， 对吧？这是一个灵光一现的想法。然后更有意思的就是说，比如说像 NXT， 他说我首先我可以在技术上，我可以用账户的模型，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账户，对吧？不像是比特币 UTXO 模型。然后呢，我可以在里面允许大家就是说发行自己的 token， 就是我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可以做了。然后再到像 BitShares， 对吧？就是说我可以让大家创建自己的 DEX， BitShares 里面是有去中心化的交易所的，然后我可以允许大家我可以创造出一个 stable coin，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比特币波动上下波动很大，对吧？但是我们能不能创造出一个它价值很稳定的一个币，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用来支付了，用于日常的生活了。这个在 BitShares 那个时候就做了，就这些思想其实在山寨币时代就已经有了。那很多这些思想其实它是活下来了，比如说 BitShares 里面 Stablecoin 的一些想法现在就被吸收到 Ethereum 上面的 MakerDAO 里面。 MakerDAO 是一个做 Stablecoin 的一个项目，它现在是以太坊上面最大的去中心化的 Stablecoin 项目，所以它的思想其实是留下来了，而且山寨币时代有很多这种思想。
所以以太坊的最本质的一个区别跃升是什么？
OK， 以太坊的最本质的一个提升是它开创了一个新的体系，然后它允许你在这个体系之上去更方便的实现这些思想。就是你可以认为，就是说在以太坊之前我们实验这些思想的方法是说我创造一个山寨币。创造一个山寨币的感觉像什么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比如说比特币就是诺基亚，对吧？然后山寨币的感觉就像是 iPhone 出来之前的那些智能手机，我可以把诺基亚改一改，当时有联发科的芯片，我装上联发科的芯片，内置几个除了就贪吃蛇以外的小游戏，这就是一个新的功能手机，对吧？它跟诺基亚不一样，它有新的功能，但是它没有一个抽象的平台。就是说如果你要做加一个新的功能，你只能再设计一款新的手机。但是 Ethereum 是说我构造一个新的体系，像 iOS 这样的体系，我不 care 你们做什么应用，但是你们可以在上面做各种各样的应用，而且你们想要增加新的功能的时候，你不用再自己去造一个手机生产硬件，你只要开发一个应用就可以了，开发一个 APP 就可以了。这是以太坊跟以前那些所有最大的区别。
哎，当时出来的时候 Vitalik 多大呀？
当时不到20岁吧。
哦，然后你们有对这个创始人很好奇吗？就为什么这么一个小孩搞出了这么个东西？
有啊，就当时觉得这个真的挺厉害的吧，就是说，然后就觉得他很年轻嘛，但是，对吧？就是其实也不完全是他一个人弄出来的。我觉得Vitalik他很重要的是说他在比特，就是说他在做以太坊之前，他其实在比特币社区已经是相当有名的人了，因为他当时在做 Bitcoin Magazine。就是一个杂志，然后他是那个 magazine 主要的写手之一，就是就我的感觉是当时那个网站一半的文章都是他写的，然后都是写质量非常高的文章，就然后他积累了很多人气，然后他也非常懂，对吧？他也非常懂技术。然后他先是开始给那个是给 Mastercoin 还是给 那个项目，就提意见说，哎，为什么既然我们做了功能 ABC， 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功能机嘛，我们为什么不把它抽象出来，我们搞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不是更好吗，对吧？然后那个项目的人就不鸟他，然后他就很郁闷，然后他就开始说OK， 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对吧？你不信我弄一个出来试试。所以他就开始弄以太坊，然后他弄以太坊呢，他其实更多是偏理论，你可以认为更多偏协议设计，更多偏研究。他的想法是有了，大致的框架可能也有了，但是他需要有人帮他做工程实现，所以当时就到处讲，对吧？然后拉了一个团队，拉了一帮人来一起做这个事情，所以是这么一个过程。对，我觉得 Vitalik 很厉害的是说，他其实也是一个很早就开始在这个行业里面开始做事情的人。他并不是说我凭空就跳出来就设计了以太坊，对吧？你可以看到他其实之前就做了一大摊事情，
嗯，
而且是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在很小的时候，在他18岁以前吧，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厉害的，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小孩，对吧？
我以为你要说很早就财务自由了，还要出来做事情，
财务自由OK， 那个倒没有想那么多，没有想。我觉得这个圈里面就是也特别吸引人的一点，就是说很多人其实他还是挺有理想的吧，就是，
嗯，
虽然就是说财务自由是大家的一个当然都希望的一个东西，对吧？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一开始真的是凭兴趣在做事情，并没有说想到我以后能够靠做这个财务自由，因为那都是5年以前嘛，谁也不知道区块链未来会怎么样。
所以你当时是以太坊社区的应该是唯一一个中国人吧，最早的时候。
以太坊社区中国还是有一些人的，对吧？我不敢说是唯一一个中国人，但是当时就是说开发团队是只有我可能是唯一一个中国的开发者，
嗯，
是的。
虽然以太坊有很多特点，但是当时的一个类似辩论或者是比较大的关注还是在共识机制上面，就是这个 POS 和 POW 的对比。然后 Vitalik 也写了很多论文是关于 POS， 以及他后面又有不少第二波的山寨币或者其他的虚拟货币搞出了不一样的版本。就是你觉得 POS 是和 POW 相比是更好的吗？
这个问题是非常有争议的，然后是源远流长，从 POS 出生的那一天一直到现在就得多少年了吧，超过5年了，6年7年了。就是现在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势均力敌的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吧，就两派观点都有，
嗯，
我就从我的观点我的角度来说，就是我是非常坚定的支持 POW 的 OK。 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就是 POW 和 POS 最核心的一个区别是什么，是说你基于什么样的资源来分配这个系统的权利，
嗯，
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
嗯。
然后这个区别是在于说你是基于这个系统内部的资源来分布权利，还是基于这个系统外的一种资源来分配权利。 POW 是说我们依赖一种系统外的资源即算力，对吧？还有就是能量，谁拥有的算力更多，也就是说谁能够找到更便宜的电，谁能够生产更高效的矿机，谁能够找到更廉价的能源，
嗯，
谁就能够对这个系统有更大的权利，
嗯。
而 POS 是说谁能够控制这个系统里面更多的代币，谁就能对这个系统有更大的权利，
嗯。
OK， 那么我为什么喜欢或者说更加倾向于 POW 呢？是因为 POS 的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说，它会这个系统它是一个更加固定的、更加铁板一块的系统。为什么？因为比如说在这个系统诞生的那一天起，我就拥有10%的权利，10%的代币，对吧？那么在所有的 POS 系统里面都有一个设定，就是说你这10%的代币你可以拿去 stake， 你可以拿来做就像比特币里面的矿机一样，你可以用你的 token 来挖矿，然后这个系统里面新产生的那些代币会有10%是归你的，所以这是一种永固的权利。 对吧？
就是很资本主义啊。
对啊，他其实严格来说，两者都是资本主义，因为在 POW 里面。你同样就是说，如果你拥有的资本越多，你拥有的能源或者硬件越多的话，你就有更大的话语权，你也可以赚的越多，这个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说你锚定的那个点，因为是一个体系外的资源，这个资源比你这个系统内的那个资源在一它是分配更加公平和均匀的。
嗯，
也许用公平这个不恰当，我可以说它更加均匀，因为资源就是能源的分配，它是平均的散落在地球上的，
嗯，
它是区块链之外的，对吧？我们今天有火电，有这个水电，对吧？中国的大部分的矿工在用水电瓦，还有就是火电，我们还有清洁能源，有风电。未来可能还有其他的更新的能源，核能，这个不是天方夜谭，这个是真的有团队在走这条路径的。
当时老猫不是烤猫，不是还想搞龙卷风发电吗？就各种，
那就是风能对吧？就所有这些清洁能源，就其实这都是能源嘛。然后这些能源说白了都是太阳能，你从科学上去分析啊，都是太阳能。都是太阳能累积在地球上，对，变成了这些能源，是不是很均匀的感觉？它确实也很均匀，只看就是说谁拥有这个技术把这些能源转换为比特币，它本质是这么一个事情。但是对于一个 POS 的系统来说，它就不那么均匀了，它的分配完全取决于就是说这个系统启动的时候它是怎么分配的。
嗯，
比如说启动的时候我是投资人，我投了这个某个项目，对吧？它一开始在第一个区块的时候就天然给我分配了30%的代币，那我以后就可能我都可以有这么多，不会差很远。
嗯，
但是你反过来，比特币在一开始谁拥有多少代币，或者说甚至说不能说比特币吧，就是说一个 POW 的区块链，它一开始谁拥有多少代币，甚至说它到后面谁拥有多少代币，其实它不是那么固定的，它是一个更加开放的系统，因为你总是可以说我作为一个新的矿工，我可以加入这个系统来挖矿，我比如说我找到一个新的能源，我的电力比你们都便宜，我其实就有相对的优势了，我就可以来加入这个系统，或者说我找到了一种新的技术，我生产的矿机比你们的效率都高20%，我也有一个相对优势了，我也能够加入这个游戏。它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不停有人可以加入，但是你到 POS 这边就是说 OK， 我现在想加入，我有新的技术也好，我有什么也好，其实没有意义，我只要没有代币，我其实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嗯，
其实我就也没有太多动力要加入了，对吧？
哎，那比方说 Vitalik 最开始给自己发了多少币啊？
他那个最开始的时候他应该是有以太坊系统里面1%的币吧。
啊、哦、还可以。那他除了不用费那么多电之外还有啥好处吗？
OK， 首先我想说的是说我其实不太同意说不那么费电是个好处、
哦、
就是这是一个很，首先这就是一个很虚伪的一个观点，就是比如说我们也有很多这个超级计算机，对吧？世界上有很多超级计算机，它也挺费电的。我们是不是该把超级计算机都停了？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运输系统，对吧？这个飞机它其实污染挺大的，它得烧柴油嘛。我们是不是该把飞机都停了？
嗯。
所以你不能光看它消耗多少资源，你得看它带来多少好处。
嗯，
你要比较好处，就成本和收益嘛，你才能知道说这个事情我们是不是值得做的。然后如果你说 POW 很费电，对吧？所以它这个就是不好，我觉得它是不成立的，因为你只看成本你不看收益，我会觉得就是说它的收益可能远远超过这个好处。然后我们还有清洁能源、嗯、我们科技会发展，人类社会是会往前走的，不是说这个事实也证明，就是其实比特币矿机的效率越来越高，我们也在转清洁能源，所以这种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不要单看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伪命题吧，就是说它很耗电。 那除了这个之外 ，OK， 以太坊当时转 POS， 希望转 POS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说，它会影响到未来的扩容的设计。所谓扩容，就是说这个系统，它最简单就是说它每秒钟能够处理多少笔交易。比特币每秒钟平均可以处理7笔交易，以太坊每秒钟平均可以处理15笔交易。这样一个系统是不够全世界的人用的，对吧？就很容易想到，支付宝每秒钟可以处理100000笔交易，比如说，你这个差距太大了，那我们得扩容嘛，就是把这个交易能够处理的交易数量提上去。怎么提呢？以太坊当初的一个预想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要做一种叫做分片的设计，这个我就不具体说了。但是这里面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说，分片的设计在 POW 上面是比较难做的，它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编到 POS 上面，很多问题就不存在了，你就可以绕过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首先我可以 claim， 我可以声称，对吧，这个东西它更省电更省能源，这是个好事情。第二，它还能更好的服务于我们那个长远目标，对吧。第三，可能符合我们的理念哲学什么，这我不管。我觉得会有这些所有的原因加起来，就是说当时会想要转 POS。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很早嘛，那个时候可能是5年之前，其实对 POS 的探索和对 POS 的 POS 对 POW 讨论都没有这么像今天这么丰富，有很多东西是没有想过的。比如说今天的很多观点那个时候是没有想过的，那个时候单纯就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因为它是个新东西，对吧，你天生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进步，以前没有，对吧。然后从外貌上来看，它感觉貌似它跟 POW 好像差不多，它能够实现 POW 的种种好的东西，然后还把这个能源给节省下来了，那当然大家都觉得这个好。但是就是说我觉得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吧，有各种各样的论文，有各种各样的研究，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说 POS 是不能够复制 POW 的安全特性的，就是纯粹从技术上来说，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说它是没有办法复制 POW 的安全性的。这个是已经有很多讨论，有很多研究，然后所以它其实是说我牺牲了一些东西，我放弃了一些东西，然后来获得我想要的那些东西。所以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吧，就是说 POW 和 POS 更像是说大家在做不同的权衡，就是我们有10个想要的东西，但是你不可能全都得到，你总要放弃2个，那么他们在放弃不同的东西，对。
你所说的获得我想要的东西，之于以太坊应该它最瞩目的这个创新还是智能合约嘛，然后智能合约就可以让我们增加了太多想象力，相比起比特币这样的一个单一应用。然后当时是哪一年，就是它真正引爆市场的是不是还是发币 ICO 的这个功能，那个应该也是上一轮牛市的开始嘛，对吧。
ICO 是上一轮牛市的开始，对，就以太坊的价格起来应该也是那个时候，2016-2017年，具体时间记不太清楚，总之就是很疯狂了那个时候。而且它其实有一个点是说，其实以太坊是把 ICO 这个事情从比特币那边给抢过去了。因为在以太坊之前，所有的山寨币项目想要众筹的话，它众筹的都是比特币。所以当你想要投资一个新的山寨币的项目的时候，你就得买比特币嘛，就会间接的推高比特币的价格，对吧。但是以太坊时期开始之后，所有的众筹都是用，一开始还是比特币和以太坊都收，后面就慢慢的说我就接受以太坊的众筹，反正以太坊是必须的，以太币是必须的。那这个其实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会去购买以太币来参加众筹，所以其实平台就切换了，就以前的众筹平台是 BTC， 后面的众筹平台变成 ETH。 所以这是为什么那个时候以太坊的 ICO 就是开启了那个牛市，其实是有这么一个转移，然后就把以太坊的以太币的那个价格也带起来。
你刚才提到得到类似的项目，包括我们说第一批山寨币，它应该还是算在区块链圈子里面的这些技术开发者或者技术项目它可能会发币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 ICO 以太坊 ICO 开始之后，2017年 就吸引来了大批圈外的企业公司和团队，就是其实就是纯粹为了吸金募资发币一夜暴富，来使用了这样的一个非常便捷的智能合约的功能，这个才是那个疯狂的起点嘛。嗯，
对，这个是后来发生的一个现象吧，就是你这个点说的是特别对，就是以太坊的 ICO 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出圈了。
嗯，
它不再是一众程序员啊或者 geek 他们自己自嗨的一个东西，而是它真正的就是说让普通人知道了这个东西，然后他们也很狂热的要冲进来。我记得就是说，所以那个时候也诞生了非常非常多的骗局，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区块链已经变成一个幌子了，就是其实它就是一个炒的东西，就和当年比如说很多人炒普洱茶，对吧，就是普洱茶就是那个炒的标的，然后以太坊 ICO 最火热的那个时候，区块链就是那个炒的标的。
那抛开这两个货币或者这两个项目，区块链本身，就什么叫区块链，然后它是什么特征去定义的？
我觉得就最狭隘的定义就是说它是一个通过共识维护的一个系统，然后这个系统呢在技术上它的数据结构是区块加链的这样一个形式，数据结构上这是一个比较狭义的定义。
嗯，
那更广义的定义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系统，然后它是这个去中心化的系统呢是在一个新的一个安全模型下面，这个安全模型就是说它是在公开的网络上，然后这个网络的参与者各怀鬼胎，对吧，他们有各自不同的目的，这里面有好人有坏人，但是这个去中心化的系统呢依然能够完成一个特定的任务。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广义上的区块链。
嗯，可是就是当你说的三个阶段，一个是比特币阶段、山寨币阶段，然后以太坊阶段都经过了，然后有各种关于共识、关于你说的这些技术，然后里面涉及到的计算机经济学、加密学的各种讨论也已经慢慢越来越成熟了之后，区块链进入了一个困境，就是大概2017年也是吸引了很多圈外注意之后，就是大家非常热情的投入进来，然后甚至吸引了一些优秀的创业者，然后大家发现还是不知道它能干嘛，然后唯一的一个 ICO 呢就是最后就是 turn out 就用来割韭菜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幻灭，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就这种幻灭是比这种什么比特币的泡沫来的更伤很多人的心的一个过程，就是反正大家研究了一圈也抱着那种赤诚的心，然后最后还是觉得我不知道区块链能干嘛。
其实我的感觉也是，就是2019年2018年其实是挺无聊的，就是因为在这个领域早期的时候就是新的想法是层出不穷的，就是我自己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早期的时候我的浏览器的 tab 是开满的，然后永远都是在增长，就是永远看不完的东西。但是这两年其实我会感觉就是尤其是2019年的时候就会感觉哎，好像没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东西了，反正我好像都看过，对吧，就没有那么多新的东西出来，确实有这样的感觉。然后这个圈子里面我觉得确实也大部分就是说还是逐利的吧，就是主要是逐利而来的，就是我并没有说这个有什么不好，就是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区块链它和经济激励绑得非常紧，其实是一个双刃剑吧，就是说它会更快地催化这个行业的发展，因为有利益嘛，但是它反过来也会因为有利益吸引非常快地吸引来很多很多的人而冲淡掉这个社区本来的一些很核心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任何一个互联网社区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吧，只不过在区块链行业里面它的出现的速度更快一些，就是任何一个社区可能都是这样，就早期总是有一些很核心的人，他们其实是有一些共同的文化、一些共同的话题、一些共同的气质，对吧，他们把这个东西从早期做起来，然后后面慢慢的就是说有更多更多的人因为这个东西出名了，他们加入进来把社区原本的文化冲淡了， 这个其实很多例子了，天涯对吧，然后 B 站，这都是很典型的，就所有互联网社区其实都有这样一个过程。区块链社区是更快的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非常的凶猛。但是我觉得就是说首先就是说这里面其实总是有一部分人，我觉得他们是比较有理想的，就是我觉得我身边是有这样的人、然后最典型就是 Vitalik， 我觉得他挺有理想的，因为我跟他交道挺多的嘛之前。反正有一些这样的人嘛，他们确实是抱着那种就是说我要推动这个世界变化的心态在做事情，我希望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未来、这个让人其实挺激动的。我觉得有始终有这么一部分人。然后就是说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就是很多场景始终没有看到场景，这个是一个事实。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行业发展太快了，它其实超出了这个时代的发展、我认为是这样。因为区块链它涉及到，就比如说比特币一开始一跳出来就说我要做一个货币，我要做一个支付系统全球，这首先就是一个超出这个时代的事情，对吧？其实在那之前你说哪个程序员会跳出来说我要做货币，不存在的，就它已经超出绝大部分人的想象了，它超出这个时代。就是还有就是说货币对吧，我能不能够允许私人货币在我们现有的各个国家，这是不是一个可以允许的事情？我们能不能甚至能不能讨论这个事情？你会很明显发现这是一个超出时代的事情。那超出时代的事情其实是需要整个社会跟着它变，它才能够慢慢发挥作用。对于区块链来说，对于很多供应链上的事情来说，它的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很明显的点，就是说它跟现实是脱节的，对吧？我们想了各种各样的想法，我们想把各种各样的应用场景 tokenize，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它是脱节的。无论是从技术上首先承载不了，因为现实生活对性能的要求非常高，技术上承载不了，然后制度上面承载不了，我们找不到合规的途径。这个领域里面的大部分的应用的场景它找不到合规的途径，它也不知道怎么去合规。这个东西会导致就是说你的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根本没有办法落地。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从2019年2020年开始，我觉得20年之前算是一个酝酿期吧，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说你能够看到世界各国吧，它的这个立法合规监管的方面，它其实在慢慢向区块链向公链在有接触在靠近，对吧？尤其是说像美国那边证监会也好 SEC 也好各种各样的机构吧，在开始研究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在开始尝试就是说能够把建立一个轨道，然后让供链上面的这些东西运行在一个轨道上面。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我觉得是有一个爆发的，就是2020年很明显就是 DeFi 的爆发，就是很多在传统金融里面的一些工具慢慢的被搬到以太坊上来，变成了我们叫做去中心化金融的东西，它运行在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上面，然后它的这种各方面都跟传统金融可能不一样，它把一些传统金融里面的工具吧衍生品对吧搬到这样一个网络上之后，就让更多的人可以接触到这些工具，可以接触到这些衍生品，可以去使用它。这个好坏我们暂且不说啊，但是它至少是把这个事情做了对吧。可能有很多人就是说他其实不熟悉这些工具，他会因此受到伤害什么的，这个是有的，但是他确实把以前一个普通人接触不到的事情给带出来了。然后2020年其实是有爆发的，在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DeFi 的领域里面，像 DEX 去中心化的交易对吧 Lending 借贷，还有就是保险 Insurance， 就很多这种东西 Future 期货期权什么东西全都来了。然后就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这些其实是因为我觉得在监管方面往前走了一步，然后这些东西才可以就是说有了一个地方可以名正言顺的创新。就是你会发现这些项目在美国都是合规的，都是监管符合监管的，然后美国围绕这个，我觉得他们的投资界吧也围绕这个，就是说 VC 啊什么也好，监管也什么也好，就这些东西都配套的东西都已经建立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而且都是在二零年之前吧，所以我觉得二零年就顺理成章的迎来一个爆发，就是然后用户量、这个使用量、数据量、这个锁定的资金量，就你可以看到各种数据都在增长。但是同时也要说，就是说它依然跟现实社会是脱节的，因为你也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就是说 DeFi 它其实是一个，它是一个空中楼阁，它是一个自己在那儿空转的一个生态。因为金融其实是要为，我的理解，我觉得金融还是要为经济服务的嘛。就比如说我要借贷，对吧？我为什么要借贷？因为我开了工厂，我得借钱来这个生产，对吧？我得买资料，买原料。
所以 DeFi 上的借贷都是用来炒币的嘛
？DeFi 上的借贷全是用来加杠杆。对啊，它确实能 work， 它整套那个闭环是通的，但是它跟真正的现实世界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它最大的问题。
嗯，
但是再往前一步，你可以继续往前想，它为什么跟现实世界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觉得还是刚才说的两个原因，第一就是技术上的原因，对吧？就是因为在区块链上面，你怎么样去保证，你怎么样去创造信用，这是一个区块链现在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区块链上的借贷不是信用借贷，它是抵押借贷，对吧？你没有信用的话，很多东西就玩不起来。第二个就是合规上的考虑，我允不允许你去通过区块链做这样的借贷，这个其实就跟现实它遇到的阻碍就是技术和现实两方面，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还有很大的坎要去迈。
除了监管敏感的金融这种领域，区块链应该有就是非金融也没有那么敏感的其他方面的应用啊，比如说那个 Crypto Kitten 这样的加密猫，当时还是有一波起来，然后大家有研究游戏啊，还有艺术品啊相关的。
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说确实就是有这样一些应用，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应用它真正有意思的地方还是因为它有代币，它有金融属性。就比如说 CryptoKitty 为什么当时那么热，是因为大家炒嘛，对吧？因为我一只猫可以卖很高的价钱，甚至你往未来展望的话，就是说我可以用我的数字的收藏品向 CryptoKitty 去做抵押，对吧？那我收藏这个猫就有意义了，就像我们现在收藏字画一样，是因为我想要救急的时候我可以把字画给典当了，或者我就卖了，我可以换钱。那其实我们也想在区块链上做同样的事情，我可以拿 CryptoKitty 去抵押出 MakerDAO 里面的 StableCoin， 然后用这个 StableCoin 去干嘛干嘛干嘛，就这些东西就很有意义。所以它还是因为有，我觉得还是因为有这些金融属性。然后包括其实还有一些更广，就是游戏是一块，对吧？更广阔的应用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它来改造区块链的不是区块链，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比如说DNS 域名，对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应用。
对，
就是如果你了解互联网的这些基础的东西的话，你会知道就是域名服务器其实是相当中心化的，就它是一个国际上的组织控制的，你可以这么认为吧。然后有多少台在美国，有多少台在中国，有多少台在欧洲，对吧？然后可能美国在这里面话语权是最大的，它其实相当中心化。那么当我们有了区块链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的系统的时候，其实完全可以把域名搬上来，就是域名的根服务器可以放在可以放在区块链上面，不用说在维护那些根域名服务器了，就这个东西是可以解决互联网的一个很核心的问题，这是很有意思的。然后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 PKI 的证书，对吧？我们现在每天大家访问这个网站，你访问网站的时候，现在基本上都是 HTTPS 协议了。这个协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和网站之间的数据传输是加密过的，那就是可以避免掉很多攻击，对吧？但是你要用这样一个加密的连接，前提是说这个网站它得有一个证书证明说，比如说你访问淘宝点 com 的时候，它得证明说我真的是淘宝点 com， 你不是在访问哪个伪假冒的淘宝点 com， 对吧？那么谁来颁发这个证书，这也是个中心化的事情。那么这个东西也是有可能被区块链改造的，就是这样一些事情。其实这样一些事情都属于就是说互联网基础设施这个层面上的事情。然后如果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是中心化的，比如说被某一个组织或者某一个国家控制的话， 其实是个挺危险的事情，对吧？那么区块链其实是创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把这些东西给把这些很深层的问题给解决掉。对，但是它我觉得本质上还是和经济激励和金融属性有关系的，因为所有我们说的域名啊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一种资产嘛，
嗯，
对吧？域名也是一种资产，域名可以卖钱，然后在我们现有的体系下面域名的转让其实挺复杂的，然后如果我们用区块链做的话其实可以做到很多更有意思的东西。首先转让可能就更简单，其次域名会
中间商赚差价
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很对，这个是一点吧。然后更有意思的是说它可以变成一种流动性更高的资产，
嗯，
我的域名也可以去做抵押，对吧？我可以放到一个 lending protocol 里面去做借贷，我抵押了，我可以借出钱来，那我就不是说只能把域名卖了换钱了，
嗯，
对吧？然后我甚至可以众筹域名啊，我们可以共同来买一个域名，把它分成一万份，我们每个人拥有这个域名的万分之一，
嗯，
这也是就是当你把它放到链上之后，你就会发现就会它会衍生出很多附加的服务，而且这个附加的服务是天然自带的，因为金融那一块其实 DeFi 这块已经跑通了，但是在互联网上面其实就很难做，在现有的这个体系下面。
那你觉得这是时间问题吗？
我觉得这个是时间问题。
嗯，但是你现在会不会觉得你看着身边的这些人大部分还是在炒币，然后做项目的人呢大部分也是其实就是想捞钱或者是发发币发发财这样子，你会觉得比较污浊，然后比较就对这个行业本身没有那么喜欢吗？
我觉得会有这样一个时期，就是心里会有这样一种状态，
嗯，
但是我觉得现在来说我觉得我已经过了那个时期了，我现在的一个状态可能是说觉得这才是这个世界本来的面貌吧。可能以前以前因为你没有真的就是说跳到这个世界真实世界的水里面，你可能很多东西都是从书上或者电影里面看来的时候你可能看不到这些东西，但是其实这才是世界嘛，就你反而会觉得哎挺好的，区块链帮我认识了这个真实的世界
那你还得出淤泥而不染，难不难啊？
首先我不觉得那是淤泥吧，就是说我觉得也不能说那是淤泥，
嗯，
因为如果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话你很难，
你就
是
奇怪的那个人，
对，可能你才是就是脑子有问题的那个人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跟你个人的喜好跟你个人的经历很有关系的，就是我倒没有就是说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去 judge 的事情，就是因为世界本来就这个样子嘛，所以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
那你现在看比特币的价格还有以太坊啦，就是以比特币为主吧，是一个泡沫吗？现在这个阶段
比特币我觉得不是泡沫吧，我觉得其实我不觉得是泡沫，因为就考虑到我们这个2020年这个宏观环境对吧，疫情啊，
嗯，
然后大家都放水对吧，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你这个水往哪流嘛，本质上这个问题，
嗯，
你可以往美股流对吧，你也可以往虚拟货币流，数字货币流，所以我不觉得它是有它的逻辑基础的，它也有它的价值基础，就是比特币你从各个方面来看对吧，它是理论上也好技术上也好它是成立的，那我觉得它总有，它既然是成立的，它在这个就是全世界所有的这个资产体系里面它有它的位置，那它总能够捕获一部分的流量嘛，所以我觉得没什么，至少我不觉得有泡沫吧，对吧？也许它未来还会再往下，还会再往上，但是我觉得它是有它的价值基础。
那你自己呢？你还会继续投资比特币或者以太坊吗？
我会啊。
嗯，
对。会啊，我，对啊。我是挺相信的。
相信哪个呀？
这个我其实更相信比特币吧，因为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言难尽 就是它不是简单的，
个人意见就行了。
对，它不是简单的说你相信哪个，而是说你相信哪个在一定时期内是那个对的选择。OK， 因为从就是从研究的角度来看，你会觉得，我会觉得吧，我会觉得比特币和以太坊都有它自己的问题。那我自己对比特币的判断是说，比特币的经济模型，对吧？以它现在的这个，按它现在的轨道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我觉得是再经历一次减半是没有问题的。OK， 再往后就比较难说，可能就是现在是2020年，那么在2025年到2030年之间，比特币的这个不确定的风险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嗯，
以太坊呢？以太坊现在也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它的那个 sharding 还有未来就是 Ethereum 2.0 的计划吧，其实是一推再推，然后现在还在一个艰难的曲折的前进过程当中，以太坊现在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我觉得以太坊暂时来说，因为它现在确实没有什么样像样的竞争对手，就是都太早期了，就是新的说号称自己要取代以太坊那些项目其实都太早期了，所以它还没有到真正被威胁的地位，所以它还可以继续往前走，都不是问题。那么到我觉得就是说看这两三年吧，2024年之后，对吧？2024年之前它能不能够完成它所说的 Ethereum 2.0， 能不能够成功的升级，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对吧？那么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如果度过了这个坎，那我觉得还可以继续，到那个时候可以再继续往后看。如果度不过这个坎，然后同时其他的这个项目又发展起来的话，这里面就是有不确定性在。所以以太坊的不确定性我觉得是在近几年，比特币的不确定性是在后面那几年，所以我现在会，目前来说我会更倾向于说比特币，更看好比特币。
所以中间会经历一次换仓所以比特币如果都被挖完了的话，就是矿工的激励机制会怎么样的，然后是否会因此有安全风险呢？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比特币长期来看它会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吧，就是因为比特币大家都知道就是每四年减半，对吧？减半的意思就是说矿工挖到一个块获得的奖励会变成原来的一半，那么这也就是说矿工的收益会越来越低，那么矿工的收益和这个网络的安全性是直接相关的。因为矿工的收益越高，也就意味着说你要攻击这个网络的成本就越高。因为比如说我作为一个矿工，我如果挖一个块能够赚到10块钱的话，我就愿意花10块钱来买矿机，花10块钱的成本来维护这个网络，花10块钱的算力来维护这个网络。如果这个时候你把算力降到5块钱，算力的奖就是挖一个块的奖励降到5块钱，我可能只愿意投入5块钱的成本来维护这个网络，那么攻击你的人他可能只要付出5.1元钱就能够买到超过你的算力来攻击你，对吧？就是很简单一个逻辑。所以说你一直减半，那你要维持你的安全性，唯一的方法就是说你的币价得不停的涨。
对啊，
对吧？你币价就得翻倍，
所以大家都觉得还是会涨
所以大家都觉得还就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觉得一直会涨，但这个是有其实是有问题的，对吧？你不可能涨到无限大，对，你不可能涨到无限大，因为最后会趋近于零嘛，你这个再怎么涨也不可能的。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总会到一个转折点，是说我涨不动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你的安全性会出问题，对吧？那就要看了。就这个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这种事情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经历过，然后就你可以认为是中本聪就反正就设了这么一个局，然后我们大家就
设了一个局，
我们所有人都在里面玩，对吧？然后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怎样。然后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比特币社区一个普遍的看法是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有很多 paper 也是在分析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没有人知道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有的人说我们可以修改比特币的增发，对吧？我们就说以后不减半了，或者说我们可以增发出超过2100万个比特币，但这个是，对啊，但这个就动了很多人的奶酪了，对吧？这就有很大的问题。然后也有人说 OK， 我们可以想其他办法，反正就这个就很多了，各种各样的理论，现在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答案。
所以这个可以算是目前看得到的比特币最大的风险，是吗？
对，我觉得这个是。
嗯，谢谢投资警示，投资风险。
没有，不要买任何比特币，比特币是骗局。我刚才说的话都是假的。